英国谢菲尔德哈勒姆大学的海伦拿肯尼迪国际司法中心近期发表一份为吴尔地区太阳能行业采购暴露评估报告，结果发现，尽管受到美国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的限制，全球绝大多数的太阳能电池板仍然在维吾尔地区生产。该报告指出，一些世界上最大的太阳能组件制造商考虑到美国法令的合规性，创建一条声称不含有新疆在内的产品线，专用于美国市场。但这些供应链的产能仅是占公司全球产能的 7%到14%，他们同时还继续向在维吾尔地区有其他产品线业务的供应商或者次级供应商进行采购。然而，这份报告所揭示的太阳能行业恐怕只是众多仍然持续涉及到新疆强迫劳动生产商品当中的一环。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的数据显示，边境稽查的重点从原本的服装、棉花、西红柿和多晶植等四个高风险优先行业，逐渐扩大到去电动汽车电池和其他汽车零件以及金属药品等。这个亦反映出有更多的行业可能同新疆强迫劳动有关。而英国谢菲尔德哈勒姆大学在去年底的另一份报告，或为美国将会对汽车产业扩大审查奠定基础。该报告揭示有超过100个国际汽车零件或汽车制造商在一定程度上曾经接触维吾尔强迫劳动所生产的产品。美国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自去年6月份实施，在该法律之下，所有来自新疆的商品都会被视为与强迫劳动有关，并被禁止进入美国，除非入口商能够提供足够证据表明他的供应链当中并没有强迫劳动。在过去一年内，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一共扣押了超过4269批的货物，总货值近14亿美元，其中679批货物已经被排除，1608批货物已经被放行，1985批货物仍然在审查当中。被扣押的货物主要集中在电子产品、服装、鞋类和纺织品，但自今年2月份以来，已经有31批的汽车和航空航天货物被根据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扣押，包括铝和钢在内的基本金属货物的滞留量也从2022年底的每月约100万美元飙升到去每个月超过1500万美元。为了阻断维吾尔人强迫劳动的供应链，美国做出的努力不单止是这样的。8月初，美国国土安全部宣布，电池制造商骆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和香料研制公司神光生物科技集团最新被列入了维吾尔人强迫劳动预防法的实体清单，它的商品禁止进入美国。此前已经有24间公司被美国列入黑名单。不过，尽管美国加大执法力度，亦都确实获得一些成效，但英国的报告显示仍然有不少企业涉险的。台湾亚太产业分析师协会院士陈孝昌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从商业逻辑的层面去分析，只要市场的需求面够大，就会有人愿意冒险去采购新疆商品。以太阳能电池板为例，在国际之间推动2050年净零排放的使命之下，世界每个国家都背负着所谓的 KPI 关键绩效指标，必须要在一定的时间内达成某种程度的减碳目标。因此，在政策驱动之下，太阳能板的需求量就会变得非常大。汽车产业也都是这样的，全球汽车零件制造商市场预计在2026年增长到近2万亿美元，同样有很大的需求。陈孝昌说，所以第一个的话呢，就是因为需求过强越大，所以他们就愿意冒这个险了。第二个的话，他也都是觉得说，好像美国的操作很有可能都是属于所谓的政治性一个操作，意思就是说时间长了，美国自己可能都会妥协而逐渐放宽审查。因此他认为美国 為誤以強迫勞動預防法在短期內會有效果，但長期下來影響可能會減弱。台灣國防安全研究院國家安全研究所副研究員施建宇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美國將人的尊嚴和貨物的價值和經濟利益脫鈎，做了一個很好的示範，但能否真正達到減少新疆強迫勞動的成效，他亦都抱持懷疑的態度。施建宇說，原因是在於這些涉及新疆強迫勞動的貨物不見得要出口到美國，並且美國的盟邦好像歐盟、加拿大或者中南美洲等國家都並未達成一致的意見的協議，要對強迫勞動進行立法制裁，所以涉及到新疆強迫勞動的公司和貨物照樣可以送往其他國家去買，而這個還不是這些買賣的，它就直接賣過去，只要不入美國境內就可以了。地緣政治網站在8月初發表一篇哪一個從俄烏戰爭中受益的文章，分析了包括美國、中國、印度和阿拉伯國家在內的多個國家都從中受益。今年4月，歐亞時報亦都說中國正從俄烏戰爭中受益。施建宇表示，俄烏戰爭讓中國和歐洲的貿易額大幅增加，無可諱言，新疆亦都是受惠者之一。他說，從這個角度去講，美國的這個法案事實上並沒有達到原來預期的功效。施建宇表示，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為了規避美國的法令，一些企業在中國設立了很多的空殼公司，明明是新疆生產的貨品，卻藉此繞過新疆，或是製造假文件來到假扮貨物並非產自新疆。雖然美國還是可以去追溯源頭，但是問題在假文件查都查不完了。此外，在俄烏戰爭之後，中亞國家變成是新疆很大的出口國，一些低階的產品通通都進入中亞，再從中亞轉運到中國其他一帶一路的國家，再加上中國還會利用東南亞國家從事產品再加工去洗生產履歷，所以企業有各種的應變方法去逃脫美國法令的限制。為誤以強迫勞動預防法在施行的第一季中，似乎就已經出現了這個現象了。攔截最多的太陽能電池板當中，只有26%是來自中國，69%是來自馬來西亞和越南，就是說運往美國的太陽能電池板幾乎都是在這兩個國家生產。儘管全球約有80%的太陽能關鍵原料多晶質是產自中國，而且這個也都跟英國學術機構的調查報告結果不同的。施建宇強調，美國的經濟和中國的經濟到底要進行怎樣的脫歐呢？是必須要搞清楚的事。他說，如果美國真的決定要和中國的經濟做全面脫歐的話，這個當然可以做得到，乾脆就是不要這個貿易往來。如果你只是要限制在高科技上面，然後低階層的東西，你沒有要做全面的制裁，做脫歐的話，咁我諗呢個法案係不足以抵擋嗰啲產品喺國際市場上流通嘅情況㗎。儘管美國進一步對涉及新疆強迫勞動企業製出實體黑名單，但施建宇認為呢種指控必須要喺有確切嘅法律依據下先至能夠進行。雖然美國同埋人權團體提出一啲佢哋所謂嘅證據，但點樣去判讀呢啲證據又係另外一個問題啦。著有《新疆被中共支配70年》嘅作者，日本法政大學法學部准教授洪昌润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為誤以強迫勞動預防法的成果雖然限制一部分新疆產品的供應，但不能夠說取得顯著成果，原因在於沒辦法明確區分強迫勞動與普通的勞動。他表示，如果西方部分國家停止使用新疆強制勞動產品，原來這些受到強迫勞動的維吾爾人的生活恐怕亦都不會因此變得更加好，因為他們以後還是需要繼續從事其他某種的勞動，因為中國仍夠能夠將其他產品出口到很多的其他國家。洪昌潤表示，西方包括日本和中國在強迫勞動的問題上認知分歧，西方很難強制將自己的認知推到中國，因此西方的方法可能會受限。 在他的书中，强迫劳动的争论形成两种不同的论点，是互相冲突的平衡线。西方认为，如果工人是非自愿，这样完成职业培训之后成为劳动力的本身就是一种胁迫的产物。中方则是发表《新疆劳动就业保障白皮书》，辩称尊重工人自由意志的同时，并促进就业，大大减少新疆贫困人口。洪昌润话：呢、這个就好比时尚企业 H&M 喺宣布停止从新疆采购棉花之后，喺中国遭到抵制。呢、這个使得到有意喺中国展开服装市场嘅企业面临住一个艰难嘅抉择：系停止采购新疆棉花，并且喺中国遭到抗议啊，定系继续采购新疆棉花而受到西方世界嘅批评呢？这个正系啱啱系西方伦理与中国逻辑两者价值观差异所造成嘅两难选择。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陈君发自台北的报道。